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本国十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1.4%，创五个月最大升幅。环境部预测大多伦多地区今个礼拜再有暴风雪。约克区警方继续调查旺市枪击案的枪手动机。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联邦统计局最新的数据表示，本国十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是1.4%，去到620亿元，创下五个月来的最大升幅。升幅最多的零售业占整体84%，其次是受惠于油站和食品饮料店的销售增长。十月份核心的零售额在五个月内第二次增长，在食品和饮料店的销售增长带动下，核心零售额增长0.9%，最大跌幅是集项商店零售跌1.3%。全国有9个省在十月份的零售销售都有增长，其中灰省上升2.6%，亚省增加1.5%，不过安省就下跌0.3%，主要是汽车和零件经销商的销售下跌。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和北部地区发出特别天气预报，预测今个周末会有明显的暴风雪，可能会影响到圣诞的出行计划。杨佩韵报道。
一股北极气流在未来几日从北极向南进入墨西哥湾，期间和墨西西比河的温暖潮湿天气相撞，预料在五大湖区引发这个天气炸弹。环境部预测在星期四晚左右会落雨或者有湿雪，在星期五较早时间会为安省南部和北部带来多雨的天气，令到气温急降，夹杂时速大约80公里的西南风，可能在周末形成暴风雪。当局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的路面情况必登恶劣，建议大众改变圣诞旅行计划，同时提醒暴风雪可能造成大规模停电，呼吁民众做好准备。预测平安夜多伦多气温大约为-6°，加上阵风，体感温度似-15°。在圣诞节当日预测最高气温为-5°，间中时间有阳光。环境部目前仍未完全掌握风速、降雨量等细节，建议大众关注最新的风暴消息。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导致5死1傷的旺市住宅大厦集体枪击案，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枪手的行凶动机。法庭文件说，73岁枪手维利是大厦居民，住在1楼的单位。他近期和大厦业主委员会发生法律纠纷，并曾经多次对业委会成员作出威胁、恐吓和骚扰行为。五个死者当中包括有3名的业主委员会成员，今日会进行验尸。至于女伤者是业委会一个成员的妻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严重。警方说，一个警员向枪手维利开枪之前，他去到不同的楼层的3个住宅单位，用半自动手枪向受害者开枪。多伦多病童医院表示，目前正应对一宗网络安全事件，影响医院几个网络系统，包括电话线，导致医院发出代表系统故障的灰色代码。代码在星期日晚上9:30开始，直至现在仍然生效。医院表示，所有病人的病护理服务继续，暂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人的个人信息和健康资讯受到影响。在这段时间期间，公众可能打不到电话去医院，或者上不到医院的网站，感谢病人和家属的耐心等候和理解。一批医护人员计划今日向安省省长德福特送圣诞卡，包括医院护士、支援员工和清洁工等，和 QPI 等多个工会，朝早10:30会去到省议会外向德福特致送大型的圣诞卡，并会在卡上写上他们的诉求，要求省府不要就法院对124号法案的裁决提出上诉。安省法院上个月推翻限制公务员每年加薪1%的124号法案，省府表明有意上诉。工会说，圣诞是普天同庆的佳节，但医护人员仍然面对极大压力，做到没有停手，呼吁省府增拨资源。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反抵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队长美斯捧住大力神杯走出机舱。阿根廷国家队乘坐的专机在当地时间凌晨2:40左右抵步，当局在机场喷出水柱，是迎接民航机的最高欢迎规格。 阿根廷球员随即登上开篷巴士，沿着机场道路两旁全部都是欢迎的阿根廷民众，他们大部分挥舞着国旗。澳洲外长王英贤应邀今日起访问中国两日，期间会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晤，并进行战略对话。王英贤出发前表示，此行将会争取中国取消对澳洲的贸易限制措施。他又话，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表明希望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两国再次展开外交接触是第一步，但强调一些艰难的议题，包括贸易限制和澳洲公民在中国被扣留等事件，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到访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代表团，蔡英文感谢美国国会长期支持台湾，包括最近参众两院先后通过支持台湾购买军备的国防授权法案。蔡英文说，台湾将会继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区域繁荣稳定，促请议员继续支持各项加强台湾安全的议案，并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率团的众议员康熙恒指，知道美台关系很重要，希望代表美国国会传达信息，台湾的繁荣对美国非常重要，美国跨党派跨院支持台湾繁荣，此行希望了解美国在这方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蔡英文亦都接见到访的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代表团，率团的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赞赏台湾以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衅。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香港政府再放宽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相信疫情已经进入平台期，呼吁公众在节日期间仍然要留意公共卫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近期徘徊在14,000至15,000几宗水平，当局话按星期微升12%，最新的港大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已经较月初回落。政府判断是疫情进入平台期，决定星期四起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撤销餐饮处所和宴会人数上限。进入酒吧、酒馆、夜店、出席宴会和参与本地游都不用再先做快速测试。当局亦都容许部分处所可以饮食，包括公众娱乐场所、活动场所户外范围、麻雀天狗洒落，而在体育处所的户外范围都可以饮食。不过疫苗通行证继续维持，口罩令要求亦都不变。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当局的复常态度不变，口罩令会是复常最后阶段才会放宽。
现在复常这个态度或者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见到上升的趋势开始渐缓了，同埋亦都去到一个好像似乎一个平台期。我们现在这些的放宽其实应该都还有可以空间看一看，但是一些很重要的措施其实我们这一刻仍然是没有放宽的。我们仍然相信口罩是一个最成本效益重的方法，也都用这个疫苗通行证来避免一些市民去到高风险的地方的。
对于宴会人数再没有限制，出席人士也都不用再做快测，婚宴连锁店总经理苏玉平表示欢迎，相信有助生意。
过往这段日子都没有一些公司的春茗或者是商会的活动，甚或学生的谢师宴其实过去这三年都停顿了。现在政府直头是无上限底下，我相信未来的新年春茗商会的颁奖礼会陆陆续续会出现。
圣诞新年佳节将至，当局呼吁公众仍然要留意个人卫生，会趁着学校放假审视学生返学要做快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香港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说，日后会成立青年网络并建立青年人才库。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政府首份青年发展蓝图展述了超过160项行动措施，从青年不同成长阶段分四个篇章，包括探索篇、希望篇、自强篇和建设篇，透过教育、就业、住屋、社会服务和参与提供协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嚟紧会设立青年资讯手机应用程式，向年轻人发放资讯，等他们更了解政府工作，同时会设立青年专员。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未来青年工作不会再碎片化，而是要长期持续。
我们希望呢，我们日后的工作呢，就不是只是举办了一个活动，他们参与了就停了在这里。所以我们希望呢，可以成立这个新的青年网络，我们都可以继续凝聚他们一起，最终呢可以为我们香港呢建立一个青年的人才库。
蓝图话，政府未来三年会为全港215万名12至39岁青年提供协助，加强他们的生涯规划，强化国民和国家安全教育，民族自豪感和法治意识。在就业方面，会推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并增加青年内地及海外实习计划每年受惠人数。全港18区会成立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以及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等年轻人自荐参与。咁参加过2019年社会事件曾经服刑的年轻人是否可以参加？麦美娟说，蓝图强调包容性和公平性。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有一个公平的机会给这些可能是犯了事的年轻人，又或者是不同种族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有公平的机会去参与我们不同的政策、我们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
当局将会继续推动青年宿舍计划，另外亦会再推出港人首置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呢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094点，跌258点；日经指数收市报26568点，跌669点。呢节嘅财经消息报道完。